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非常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又一起聚集在这里。
好高兴我哋又可以再一次聚喺呢度。
我们来聆听神的话。
我哋嚟聆听上帝嘅话。
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
让我哋开始之先做呢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哋感谢你。
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感谢你拣选我哋成为你嘅儿女。
也谢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
亦都感谢你赐俾我哋你自己嘅话语，
让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让我哋知道你嘅说话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
你的话一打开就发出亮光，
你嘅说话一打开就发出亮光，
可以使愚人通达。
可以使愚人通达。
愿主圣灵你亲自开启我们的心，
愿圣灵亲自开启我哋嘅心。
让我们可以明白领受你给我们的恩惠。
让我哋可以明白领受你赐俾我哋嘅恩惠。
愿圣灵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分享，
愿圣灵带领今朝早我哋嘅分享，
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与我哋每个人同在。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听我哋嘅祷告系奉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
Amen。
今天我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哥罗西书的最后一个部分。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系哥罗西书最后嘅一个部分。
我们知道最后一个部分有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我哋知道喺呢最后部分咧有一个咁嘅特点，
就是有时最后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
有时最后一部分亦都系最重要嘅。
常常在最后一部分是表达作者他想要达到的这个果效。
常常呢个最后呢部分系要表达作者要表达呢个嘅果效。
也是他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
亦都系最终佢要达到嘅目的。
所以我们有时看他整个这个作者，他想的最后的一步很重要。
所以我哋睇作者最后呢一部分系好重要嘅。
如果达不到最后一步，可能就前功尽弃了。
如果系达唔到最后呢一步咧，就可能前功尽弃啦。
记得我在小的时候看这个足球。
记得我细个嘅时候睇足球。
我看到中国足球，我在那个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中国足球队他们的技术啊，他们的很多方面非常的好。
我记得我细个睇足球嘅时候，我觉得中国嘅足球队佢啲技术系好厉害嘅。
有时我会，当时是用广播的，
当时系用广播嘅。
但是有的时候我最很多的时候会看到很可惜，怎么样？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配合，这个进攻，
我有时睇到系好可惜，佢哋有一个好好嘅配合进攻。
但是他们在临门一脚，突然就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但系最后临门一脚就冇达到呢个目的啦。
就他们失去了这个赢球的机会，
佢哋失去咗赢球嘅机会，
很可惜。
系好可惜。
我也想到我们基督徒，
我哋都谂咗我哋嘅基督徒，
当我们信主了，
当我哋信主，
领受了神的祝福，
领受咗神嘅祝福，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走基督徒的道路的时候，走到一半，好像就又回到自己的里面了。
我哋行呢个信仰嘅道路，行咗一半，又翻原先嘅地方，
没有走到继续的按神的这个旨意，一直走到最后。
冇按照神嘅旨意走到最后
所以
嘅
我
地
们
方。
有的时候会没有看到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哋就冇睇到神俾我哋嘅祝福。
我们可以想，为什么保罗要写哥罗西书？
有时我哋谂，我哋点保罗点解要写哥罗西书呢？
我们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写哥罗西书是因为当时哥罗西的教会有面对这个异端的攻击。
我哋知道保罗写哥罗西书嘅目的系因为当时哥罗西教会佢哋面对咗异端嘅攻击。
我们知道异端他这个非常的狡猾，
我哋知道异端系好狡猾嘅，
他好像是似是而非，
佢哋似是而非，
但是混淆了这个很多基督教的重要的信仰。
佢混淆咗基督教信仰好重要嘅呢个嘅信仰。
当我们读圣经之后，
当我哋读圣经之后，
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特别有一个属灵的敏感。
原来当我哋读圣经之后，我哋基督徒就知道我哋要有一个属灵嘅敏感。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不是属血气的与属血气的征战，
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所面对嘅唔系与血气嚟征战，
而是我们在背后有一个，就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这个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而系我哋所面对嘅系背后系属血恶 唔系属血气，属血气嘅诶呢个空中掌权嘅恶魔嚟征战。
所以，这个属灵征战的背后是要我们离开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呢个属灵征战系要我哋离开基督教嘅信仰，
离开神，失去这个救恩，
离开神，失去咗呢个救恩。
但是，所以保罗怎么样来帮助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这个异端的攻击？
保罗如何嚟帮助哥罗西教会面对呢个异端嘅攻击呢？
所以哥罗西，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第九节，
我哋睇到第一章第九节
是保罗的一个祷告，
系保罗一个祷告。
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就明白保罗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在祷告入面，我们就明白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卷书。
他说保罗，他说他在神的面前祈求，愿神帮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保罗的祷告就是说，求神帮助哥罗西教会的人，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上，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就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可以明白神，
就是基督徒如何明白神。
当然我们需要我们的理性，要需要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
我们当然需要我们的理性，需要我们去明白神的话。
但是光靠我们自己，我们人的头脑是不会明白神的。
但是当靠单单靠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知识明白神是不行的。
知识重要，
知识是重要，
但是若要明白神，需要神圣灵来开启我们。
若要明白神，是需要神的圣灵来开启我们。
这就是保罗祈求，求圣灵来开启我们。
这个就是保罗祈求，求圣灵来开启我们，
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智慧，悟性。
最终是要知道神的旨意，
最终是要知道神的旨意。
然后保罗说，他这个祷告里面看到他这样做的有一个目的，
在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这样做呢是有一个目的。
他说最终是要我们的行事为人可以对得起主，
就是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行事为人可以对得起主，
凡事可以蒙神喜悦，
凡事蒙神喜悦，
在善事上结果子，
在善事上结果子。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明白，更多的知道神，
我们一步一步地明白，更多的知道神。
可能我们要问什么是神的旨意，
可能我们会问什么是神的旨意。
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就告诉他们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奥秘。
保罗在哥罗西书那里告诉他们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奥秘。
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这个奥秘在哪里，
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这个奥秘在哪里。
在第二章的第二节，
在第二章第二节，
他说这个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是说这个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所以在哥罗西书是一本在这个有关基督论的一本书信，
哥罗西书是一本有关于基督论的书信，
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你要明白基督是谁，
你要明白基督是谁，
你要明白基督来他为我们做了什么，
你要明白基督来是为我们做了什么。
你要从基督里面就知道救恩，
你从基督里面你就知道救恩。
所以在这本书信里面，他就讲到基督的奥秘，
在这本书信里面就讲到基督的奥秘。
第一个，他讲到原来基督就是这个爱子，就是不能看见的神的像。
原来这个奥秘就是基督是神不能看见的像，
人看不到神，
人是看不到神，
但是借着他在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然而藉着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因为耶稣本来就是神，
因为耶稣本来就是神，
但是他变成了人的样式，
但是他变成为人的样式，
让我们从耶稣的生命里面，我们明白什么是到底神里面所包含的一切的祝福丰盛。
我们从神耶稣的样式里面去明白神里面所包含一切的丰盛。
另外他说这位神就是什么，他是一切的祝福的源头。
另外他说神是一切祝福的源头，
他不但是创造主，
他不单只是创造主，
而是万物都是为他而造的，
而且万物都是因他而造，
而且万物也靠他而立，
而且万物都是靠他而立。
所以你读哥罗西书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的神学，
所以你看哥罗西书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的神学。
不但神创造我们，
不单是神创造我们，
而且我们今天活着的所有都是靠他而立的，
而且我哋所活着嘅一切都系靠他而立。
他今天还在护理这一切，
佢今日仍然喺度护理住呢一切。
好像希伯来书第三章，他用全的命令来托住万有。
就好似希伯来书第三章嗰度讲，佢话佢用权能同命令托住呢一切。
他就是那位创造主，
佢就系呢位创造主。
然后在哥罗西书讲的这个耶稣什么，借着他的死，我们可以因为信。我们跟神重新的和好，
而且哥罗西书讲到遮住佢嘅，藉住佢嘅信，我哋因信就与神和好。
在这个保罗告诉他，因为救了我们，让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保罗话俾我哋听，藉住他，我哋就可以脱离最黑暗嘅权势，
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
将我哋迁到爱子嘅国度入边。
很重要，耶稣在我们里面关系到我们的救恩。
好重要，基督耶稣喺我哋度关系到我哋嘅救恩。
所以圣经说，除他之外，别无拯救。
所以圣经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的。
因为没有赐下别的名，我哋可以靠住得救。
另外，在哥罗西，他告诉我们，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
而且哥罗西书话俾我哋听，神一切本性一切嘅丰盛都喺佢里面啦。
也就是当我们看耶稣的时候，
亦都系当我哋睇耶稣嘅时候，
你看见神一切的丰盛。
我哋睇咗神一切嘅丰盛，
借着耶稣，我们可以完全的认识神。
藉住耶稣，我哋可以完全咁认识神。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但系更加重要嘅系，
不但他在神把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
唔单止一切嘅丰盛喺佢入边，
他说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而且我哋喺佢入边亦都得着丰盛。
这就是基督徒的祝福，
呢个就系基督徒嘅祝福。
神他的丰盛可以临到我们，
神嘅丰盛可以临到我哋。
所以基督徒，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这个丰盛的生命显出来。
所以基督徒最终嘅目的就要将呢个丰盛彰显出嚟。
我们可能要问，那么基督徒他的基督的丰盛怎么样临到我们基督徒呢？
可能我们会问，基督的丰盛怎样流不到我们的基督徒呢？
我们相信今天就是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相信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了。
他在指导基督徒当怎样可以把基督的丰盛彰显出来，
就讲到基督徒怎样将基督的丰盛彰显出来。
在今天读的经文的前面，也就是我们可以第十七节，
就是今天所读的经文前面十七节。
这是一个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
这个是这段经文的背景。
这段经文说，你无论怎么说话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他这个背景就是说，无论你讲话说什么做什么，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
也就是他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之后，
他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之后，
神已经把他的复活的生命给了我们，
神已经将他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
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有新的生命，
我们有新的生命，
我们有新的生活，
我们有新的生活，
而且我们有新的目标，
我们有新的目标。
所以基督徒有不一样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所以基督徒有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但是虽然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他自己的生命，
虽然这些是神所赐给我们他自己的生命，
还有最后一步，
还有最后一步，
就是你以后要借着你的自己所做的、所行的，来将神这个他给我们的丰盛彰显出来。
就是你要将你以后自己的所做所行的，将神这个丰盛的生命彰显出来。
所以基督徒就是我们借着活出这个见证，
基督徒就是藉着活出见证
来荣耀神，
来荣耀神。
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什么？先是认识信仰，
基督徒先是认识信仰，
然后接受信仰，
接受信仰，
最终一步也是最后的，就是要活出信仰。
最后一步就是要活出信仰，
就是我们要为主做见证，
就是我们要为主做见证。
信徒如何为主做见证呢？
信徒怎样为主做见证呢？
好，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话俾我哋听，
信徒的见证在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信徒嘅见证有分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个就是在家庭中做见证。
第一个就喺家庭入边做见证。
好，这个家庭的见证，它分两个部分。
这个家庭嘅 见证是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在家庭，就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里面可以表现出来，
这个就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里面所表现出来
啊。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他做见证，我们有的当我们讲到基督徒，我们总会想到，哇，你应该有爱心啊，做善事啊。
我们经常讲话做见证，我们讲基督徒你要 做善事啦，
啊，但是
要有爱心做善事。
但是保罗提醒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
但保罗提醒我们在家庭里面，
在丈夫跟妻子的关系里面表现出来，
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里面所表现出来的，
啊，我们会想这个家庭怎么样，家庭是好像最敞开的地方。
我们想家庭是什么呢？家庭是一个最敞开的地方，
所以夫妻实际上是坦诚的，
所以夫妻之间应该是坦诚的，
好像夫妻之间最没有什么秘密了，
夫妻之间是最没有秘密的了。
但是这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但是其实这个也是最大的挑战。
当我们完全敞开的时候，
当我们完全敞开的时候，
我们就会暴露我们自己各自我们自身里面自我的弱点，
我们就会暴露我们各人自身里面的弱点，
啊，所以过去说一山不容二虎，
所以以前又说一山不能藏二虎，
啊，夫妻好像一个家庭里面有两个自我的老虎，
一个家庭里面就是好像有两个自我的老虎。
所以我们相信有家庭的我们都会觉得，哇，夫妻不容易，
我们有家庭的都会明白夫妻不容易，
啊，但是在这个夫妻里面我们却可以发现，如果神介入，
我们发现夫妻有
神介入的话，
有神介入的话，
神作为我们婚姻的主，
神作为我们婚姻的主，
我们会发现我们就会流露出这个神给我们的生命，
我们会发现就会流露出神赐给我们的生命，
就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就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一个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在这段经文里面，首先保罗讲到了妻子，
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首先提到妻子，
怎样做妻子，
怎样做妻子呢？
他说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他说你们要顺服你们自己的丈夫，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为什么这里特别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
我们有时会问，为什么这里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呢？
有的时候我们回到这个起初神创造婚姻的这个关系里面，
我们看到神在起初创造婚姻的时候，
我们会想，原来为什么神要就是要有这个婚姻，
为什么神会有这样的婚姻呢？
原来那时他说那人独居不好，
因为他说那人独居不好，
那时候神就为他造一个配偶，
所以神就为他做一个配偶，
就来帮助他，
来帮助他。
我们知道这就是神造了女人，
所以我们知道神就做了女人了，
当然以后就成为这个男人的妻子，
当然之后就成为了这个男人的妻子。
所以我在想，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妻子要顺服，
所以我们想到为什么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呢？
我后来才知道，我在想的时候我就在想，原来妻子是一个帮助者，
后来我就在想，原来知道妻子就是丈夫的帮助者，
所以妻子知道丈夫什么地方需要帮助，
妻子知道丈夫什么地方需要帮助，
所以她一直很安静在看这个丈夫有什么问题，
她一直很安静在看丈夫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发现这个妻子越看越看，哇，就发现丈夫有很多的问题，
妻子越看越看呢，就发现丈夫是有很多问题，
所以要他顺服怎么样不容易，
所以要妻子顺服不容易的，
所以这里保罗就特别提到给他给妻子一个命令，怎么样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关系，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一个这样的命令，怎样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呢？就是要顺服他的丈夫了。
我们相信很多姐妹听到这个，哎呀，这个是好像不大合理公平啊，
很多姐妹听到或者她觉得不是很合理公平，
但是我们如果读到以弗所书，
但是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用了三节的经文讲到这个妻子，
以弗所书用了三节的经文来谈到这个妻子，
他讲到为什么要顺服，
他讲到为什么要顺服，
原来我们顺服丈夫背后是我们顺服主，
因为我们顺服丈夫背后因为我们顺服主。
我们知道这个妻子并没有说她任何的方面低于这个丈夫，
这里没有说这个妻子任何的地方是低于这个丈夫，
圣经告诉我们好像在神的面前本来就是平等的，
在神面前，他们本来是平等的。
但是在神创造的次序里面，
但是在神创造的次序里面呢，
这里讲到什么？丈夫是妻子的头。
这里讲到呢，丈夫是妻子的头。
所以基督，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
就是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
所以教会要顺服基督。
所以教会要顺服基督。
是原来这个是神的一个在神里面的一个生命的流露。
原来这个是神生命里面的一个流露。
在这里顺服这个字，原来这个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顺服，是自愿的顺服。
原来顺服在原文里面这个意思原来是一个自愿的意思，
不是被迫的，
不是被迫的。
因为顺服里面实际上是一个牺牲的爱，
其实在顺服里面是一个牺牲的爱。
保罗提到耶稣的时候，
保罗提到耶稣的时候，
他说他是爱我，
他说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为我舍己，
舍己就是顺服，
舍己就是顺服，
背后是神的爱，
背后是神的爱。
所以一个妻子，如果你能够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
如果一个妻子可以活出顺服的生命，
就是神的生命在你里面，
就是神的生命在你里面，
神的爱在你里面，
神的爱在你里面，
你就因着你顺服，就可以看见基督的见证。
因着你的顺服就看到基督的见证，
基督徒的见证，
基督徒的见证。
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特别要提出这样的一个给妻子的命令。
所以保罗为什么在这里提出对妻子的这个这样的命令？
我知道很多弟兄非常喜欢这节经文，
我知道很多弟兄很喜欢这节经文，
有些慕道友啊，
很多慕道友
就是这节经文就来教会了，
因着这节经文来到教会。
哇，他希望这次他有盼望了，
他想今次我有盼望了。
但是我们马上我们可以 发现什么，接下去就是另外一个对丈夫的，
我们发现马上接下来就是对丈夫的了。
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以苦待他们。
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
我看到有些这个基督徒，他特别是 弟兄，他来到教会是因为这一节经文。
我们看到基督徒特别是弟兄因着这节经文来到教会，
他本来的愿望就是妻子能够顺服他，
他本来的愿望就希望他的妻子能够顺服他，
不要再对他说什么话，
不要再跟他说什么了。
但是很感恩，
但是很感恩，
因为这节经文，
因着这节经文
来到教会了，
来到教会，
他不是看一般的经文，
他不是看一般的经文，
他看到了，他还有一个真理要爱自己的妻子，
还要看到这里是要爱自己的妻子，
所以不可以苦待他，所以他改变了，
不可以苦待他，所以他都改变了。
他后来就自己也听神的命令，
后来他自己也都听神的命令。
在这里讲到为什么要爱你的妻子，
这里讲到为什么要爱你的妻子呢？
最主要就是这个爱，
最重要是这个爱，
这个爱不是我们人的一种的这个喜爱，或者是我们情感上的爱，
这个爱不是我们普通人情感上喜爱，
这个爱是一个阿加佩的爱，
这个爱是阿加佩的爱，
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舍己的爱，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舍己的爱。
所以丈夫要这样的爱妻子，
所以丈夫要这样来爱你的妻子，
以致他没有苦待他，
以致不可苦待他，
就是不会给对方带来痛苦，
以致不给对方带来痛苦。
我们看到这一个命令很特别，
我们看到这个命令很特别，
这个给妻子的命令，
给妻子的命令，
叫他顺服丈夫，
叫他顺服丈夫，
但是他没有命令这个丈夫有权柄叫妻子来顺服他，
他没有说到丈夫有这个权柄来顺服他，
这就是这只对妻子做的，
这个只是对妻子做的，
不是丈夫，哇，你也要顺服我，
不是丈夫说你也都要顺服我，
你要妻子顺服你，
你要你的妻子顺服你，
丈夫要爱他，
你丈夫就要爱他，
所以当丈夫爱他的时候，
当丈夫爱他的时候，
妻子自然会顺服他，
妻子自然就会顺服了。
同样，这个丈夫也是。
同样，丈夫也都是。
丈夫要爱妻子。
丈夫要爱妻子。
这个命令给丈夫的。
这个命令是给丈夫的。
妻子也没有权利，你一定要爱我。
妻子是没有命没有权柄想说你一定要爱我，
但是有一个秘诀，如果丈夫能够爱妻子的话，
但是有一个秘诀，如果想丈夫爱妻子的话，
妻子就会顺服，
妻子就要顺服。
所以弟兄，我们有时要有个秘诀，
弟兄有一个秘诀，
如果你要妻子顺服你，
如果你要你的妻子顺服你，
你就爱她，
你就去爱她、
啊、妻子一样，
妻子也都一样。
如果你要这个、啊、这个是如果这个丈夫要、你要丈夫爱你，
如果你要你的丈夫爱你呢，
你顺服他，
你去顺服他。
当两个互相在这样的一个当中，我们就看到这就是婚姻的祝福。
当两样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婚姻的祝福。
很感恩，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流露。
很重要，这个就是当中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流露。
当我们能够在婚姻里面为主做见证，
当我们在婚姻里面为主做见证，
神的丰盛的祝福就临到我们婚姻，
神丰盛的祝福就临到我们的婚姻、
嗯、另外我们也看到第二是讲到婚姻家庭里面儿女跟父母的关系，
第二是讲到在家庭里面儿女和父母的关系，
这里就讲到儿女要凡事听从父母，
这里讲到儿女要凡事听从父母、
哦、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啊、当然这里我们可能会发现这里到底为什么凡事都要听从父母，
我们要看为什么凡事都要听从父母呢，
我们知道对 儿女来说，
我们知道对儿女来说，
通常父母都非常的爱自己的孩子，
通常父母都很爱自己的孩子，
他会宠他，
他会宠他，
以致他怎么样，他非常的就按自己的所要的去生活，
以致令到孩子就按自己的、需要来生活。
所以这里特别一个命令，让他能够听从父母，
这里有一个命令就是要他们听从父母，
我们知道顺服父母就是孝敬的表现，
我们知道听从父母就是孝敬的表现，
这也是神的十诫给我们的命令，
这个也是十诫给我们的命令。
另外听从父母，
另外听从父母，
他没有在一个就是到底父亲讲的对不对，
你有没有说父亲讲得对不对，
他要孩子从小就在谦卑受教的里面来操练自己的生命，
他要孩子从小就在谦卑受教下面来、听这个命令，
懂得尊敬长辈，
懂得来尊敬长辈，
有纪律，
有纪律的，
能够可以节制，
来节制，
这是对他生命里面的最好的操练，
这个是对他生命里面最好的操练，
就是让他能够显出基督里面的生命，
这个是让他显出基督的生命，
顺服
顺服。
在这个这一节里面，我们如果看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也特别讲到这个儿女神要什么，他要叫他在主里听从父母，
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说儿女在主里听从父母。
所以在三二十一节，他又讲到父亲怎么样做父亲。
在三章二十一节，他们说做父亲的怎样做父亲呢？
这个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
这个父亲就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因为做父亲的，
因为做父亲的，
像这里就是做父母的，
这个就是讲做父母的，
我们有这个权柄，
我们是有一个权柄，
我们有的时候会又回到自我里面，
我们很容易又回到自我里面，
我们会使孩子惹气，
我们很容易惹孩子生气，
我们会有血气的时候，
我们有血气的时候，
我们会也会这样的会惹儿女的生气，
我们会惹儿女生气，
所以我们叫父母也要按照神的心意，
我们要在这里说要叫父母也都要按照神的心意，
按神的心意他去教导孩子，
按神的心意来教导孩子，
这样这个关系里面我们看到也成为一个基督徒美好的见证，
在这个关系当中也成了、一个美好的基督徒的见证。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督徒如何在这个生命里面为主做见证，
我们看基督徒如何在、这里当中来做见证呢，
不但在家庭里面，
不单止在家庭，
保罗也讲到我们基督徒要在社会当中来做见证，
保罗也都说我们基督徒需要在社会当中来做见证，
在二十二到四章第一节，
在二十二到四章第一节，
是这里讲到在主里面仆人跟主人的关系，
在这里讲到在主里面仆人和主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里面也是我们基督徒能够彰显出神的生命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一个环境里面，
在当中亦都系可以彰显到基督生命嘅一个咁样关系。
好，怎么样做仆人？
点样做仆人呢？
做个仆人的见证，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自己肉身的主人。
仆人的见证，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我们有时想，这个仆人到底是做什么？
我们有时在想，到底这个仆人是做什么呢？
实际上仆人有的就是服侍主人。
实际上这个仆人就是服侍主人。
哦，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总有一些条件。
有时我们看到，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些条件。
有的时候服侍不是我们愿意的。
有时我们的服侍都不是很愿意。
所以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个主人跟仆人之间不断的有张力和冲突。
所以我们碰到时时主人和仆人之间常常都有存在一些张力。
但是基督徒的见证。
但是基督徒的见证。
很特别。
很特别。
他说这个仆人你怎么样，他要听从这个主人。
这里讲到这个仆人是要听从主人，
而且不但要听，是不是从外表好像啊我听你，
而且他听呢不是从外表去听，
而是他说你心里真正的要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来敬畏主的心来听从他，
而且你应当在心里面有一个信服的心来真正的来听从他。
这里我们看到里面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这里我们看到不是我们真的能够做到的，
你能够做到甘心的去服侍别人，
你能不能够甘心乐意去服侍别人，
因为有主的生命，
是因为有主的生命。
所以在这节里面后这保罗特别的解释，
在后面保罗特别的来解释
怎么样可以做到我们能够甘心的服侍他人，
我们怎样可以甘心做到甘心乐意的去服侍人家呢？
无论做什么有一件事你是为主做的，
他说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好像为主做的。
当你服侍人的原来在服侍神，
当你服侍人的时候你就在服侍神，
你知道这你的赏赐是从神来的，
你的赏赐是从神而来的，
可能你会面对不公平，
可能你会面对一些不公平，
但是当你服侍神，
但是当你服侍神，
你会知道神是公义的，
你知道神是公义的，
啊，你说他不会偏待人，
神是不会偏待人，
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如何能够活出这样一个甘心顺服的这样的生命。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如何活出甘心乐意服侍的一个生命。
好像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就好像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
他就为门徒洗脚，
他为门徒洗脚，
这就表示他怎么样一个他的一个顺服爱的生命。
这个就表现出他一个顺服爱的生命。
主耶稣他自己来，他说我来到这个时候不是要人来服侍我，
主耶稣说过我来世上不是要人家服侍我，
他要服侍，他来就是要服侍人，
他来是要服侍其他人，
甚至为他们舍命，
甚至为他们舍命，
这就是基督里面的生命，
这个就是基督里面的生命，
这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我们在这一段的这一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有些人也把它放在可能是一个家庭里面的关系，
有些人将它放在一个家庭里面的关系，
因为当时主人跟仆人，
因为当时主人和仆人，
在保罗的时代有这个奴隶制还存在，
因为在保罗时代这个奴隶制仍然存在，
啊，有些家庭里面有奴隶他有主人，
这些当时的家庭他们存在有奴隶和主人，
啊，我们特别记得有一本叫腓利门书，
尤其我们记得有一卷书叫做腓利门书，
啊，腓利门书就是讲到有一个好像这个腓利门是一个主人，
这里讲到腓利门是一位主人，
但是有一个他的里面他的家里有一个是奴隶，
他家里入面有一个奴隶
就叫阿尼西姆，
叫做阿尼西姆，
哦，阿尼西姆是个奴隶，结果他怎么样，他私自就逃跑，
这个仆人怎么呢，他私自逃跑了，
结果他 逃跑之后却遇见了保罗，
但他逃跑了之后就遇到保罗，
就信主了，
就信了主，
就成为基督徒，
就成为基督徒，
所以保罗就写了一本腓利门书，
所以保罗就写了一卷腓利门书，
腓利门书叫腓利门书，就是他要这个阿尼西姆又回到他原来的主人的家里，
腓利门书就是要这个奴隶阿尼西姆重新回到去主人腓利门那里，
因为这个腓利门也是基督徒，
因为这个腓利门也是基督徒，
因为两个基督徒在一起 这个族谱的关系就完全的改变了。
这个他们当中主仆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
如果我们读腓利门书，
如果我们读腓利门书，
你会一直读到一个爱，
你会读到一个爱
啊，你们这个爱的里面，
你讲到这个爱的里面，
虽然阿尼西姆逃走了，
虽然阿尼西姆是逃跑了，
根据当时主人可以随意的处置他，
根据当时呢主人是可以随意地来处置他的，
但是现在他们生命不一样了，
但是现在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所以他写信要叫他什么接纳他，
所以他写信叫他重新接纳他。
所以如果你读腓利门书会发现里面没有报复，
所以如果你读腓利门书的时候，你发现里面没有报复，
没有惩罚他，
没有惩罚，
而是怎么样充满了爱跟饶恕，
而是充满了爱和饶恕。
这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主仆的关系，
这个就是在基督里面主仆的关系。
我们看到主人怎么样做见证，
我们看到主人怎么做见证、
他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
他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
因为知道有一位在天上，有一位主在天上，
因为知道有一位主在天上，
他是你真正的主，
他是你真正的主，
所以我们要在他的喜悦里面公平的对待你的仆人，
所以我们要在他的喜悦里面公平的待你的仆人。
为什么保罗要 告诉他这样，
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知道做主人有权利，
因为我们知道做主人是有权力，
我们有权利的时候，我们会按自己的心意任意的决定做事，
当你有权力的时候，你就会按照自己的心意随意去做事。
但如果你是基督徒，
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就会知道你要敬畏神，
你就要知道你会敬畏神，
按神所喜悦的去做，
按神所喜悦的来做，
就公公平平的待人，
就公公平平的来待人，
不是很容易的，
不是很容易的。
因为当一个主人什么都公平，
如果当一个主人什么都公平，
他要放下自己应有的权利，
他要放下自己应有的权利。
主耶稣上十字架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主耶稣上十字架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可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他说到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里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可以结出许多子粒来。
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我们愿意放下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放下的时候，
整个关系不一样，
整个关系就不一样。
这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流露，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流露。
我们唱这个一粒麦子，
我们唱一粒麦子，
当唱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回应，
我们唱的时候发现有一段的回应，
这个回应就是我愿意，
这个回应就是说我愿意，
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
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
让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
让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来成就。
所以今天基督徒很多的认理的观跟原世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基督徒很同人的关系同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面我们实际上就进入到神的祝福当中，
我们其实在基督里面就进入了神的祝福里面。
可能在当时这个族谱的关系，保罗讲的可能就是他们好像也在家庭里面奴隶跟他的主人的关系，
当时保罗所讲主仆的关系可能就是当时他们在家里面主仆的关系。
但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
但是对今天我们基督徒来讲呢，
这个族谱的关系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社会上做的见证，
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今天我们在社会上的同人的关系，
很普遍的我们怎么样上级跟下级的我们怎么样的相处，
很普遍的就是上级和下级下属怎样相处，
老板跟员工怎么样的相处，
老板和员工怎样来相处。
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还在这个关系里面，
我们还在这个关系里面，
但是在这个关系里面怎么样来做见证，
但在这个关系里面怎样做见证。
神要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能够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
神要我们活出这个的爱将它彰显出来。
主耶稣在离世的时候，
主耶稣在离世的时候，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特别他有这个为门徒的祷告，
他特别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为门徒有一个这样的祷告。
主耶稣的祷告有两个部分，
主耶稣的祷告分为两部分，
他就求神保守他们，赐他们有一个合而为一的心，
主耶稣祈求他们赐给他们有一颗合而为一的心，
就是在神的生命里面合一，
就在神的心意里面合一。
另外他也向神祷告，
另外他还向神来祷告，
就是说这些基督他并没有让神叫我们信了主了就把我们从世界里拿走，
我们基督徒不是说信了主我们从世界里面拿走、
啊、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是出世，
我们基督徒不是出世、
哎、我们还是要我们入这个世界，
我们是进入这个世界，
他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求神来保守我们使我们可以成圣，
他就是祈求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使我们保守我们可以成圣。
所以基督徒怎么样在社会里做见证，
所以基督徒怎样在社会里面做见证，
需要神的道在我们里面，
需要神的道在我们里面，
需要神来做我们的主，
需要神来做我们的主，
来掌管带领我们的人生，
要来掌管带领我们的人生。
今天基督徒为什么有很多的破口，
为什么今天基督徒有很多破口，
因为就是有这个在自我里面，
就是因为在自我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有面对三大的敌人，
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面对三大的仆人，
一个就是世界，
这个是世界，
一个是魔鬼，
一个魔鬼，
最后一个是就是自己，
最后一个是自己。
所以最难的就是自己，
最难的就是自己、
啊、因为当我们犯罪之后，
因为当我们犯罪之后，
我们人就自以为是神，
我们人就自以为神，
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自我，
我们最喜欢的是自己。
曾
经有一个犹太人，
他就是他觉得他自己非常的自我，
他发现自己很自我，
哎呀，他觉得这个不好，
他觉得不好，
但是他又不能够靠自己来改掉，
但是他又不可以靠自己来改掉，
所以他很痛苦，
所以他很痛苦。
我们知道这个一个自私的人没有人喜欢的，
我们知道自私的人没有一个人喜欢。
有一天他就找到了一个拉比，
有一天他就去找到一个拉比，
他就跟拉比说，你 有没有什么方法把我的这个自我自私的心把我拿掉，
他就问拉比有什么办法将我里面自私的心拿走。
这个拉比就带他到一个窗户的前面，
这个拉比就带他去到一个窗户旁边、
啊、叫他看外面你看到什么，
他问他你看到什么，
哇，这个臭名的窗户看出去外面很清楚，哇，很多人
在窗户外面很清楚看到有很多人，
然后这个拉比又把他带到一个镜子的面前，
拉比又将他带到他一面镜子的前面、
啊、这个镜子的面前，他说你现在看到什么，
他说你看到什么、
哎、他说我看到我自己、啊、
他说我看到自己、
哎、他说虽然都是玻璃、啊、为什么在镜子前跟这个窗户前你看到的会不一样，
虽然是玻璃，为什么在窗前面和镜子面前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哦、他说因为原来这个镜子、啊、里面有一层什么，一层银，
因为呢镜子
它
的玻璃后面呢有一阵的水银将它挡住、
啊、就这个吧，如果这一个就把它隔开，它看不到别人了，
因为这样银就将它挡住隔住，使它不看到别人，
所以只看到自己，
所以就是看到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在自我里面，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在自我里面呢，
因为往往很多的是这个世界它的引诱，
往往是因为世界的引诱，
我们看为自己的那些利益挡住了我们，
我们看到
这个利益、
哦、利益挡住
了，自我的利益挡住了
我们，自我的利益挡住了我们，
以致我们只看到自己，
以致我们只看到自己，
看不到别人，
看不到别人。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基督徒只有到神里面，
基督徒只有去到神那里，
我们的眼睛就开阔了，
我们的眼睛就开阔了，
我们看见神他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看到是别人的需要，
我们看到神的生命是别人的需要，
我们可以不是在表面我们去、啊、为别人来顺服别人，
我们不在表面 去顺服别人，
而是我们对神的敬畏，
而是我们因为对神的敬畏。
第三、基督徒的见证，第三个就是在生命中做见证。
第三个基督徒的见证就是在他生命当中的见证。
基督徒的生命在这一点看到，基督徒的生命里保罗特别提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基督徒的生命保罗提到有两个很特别的特质。
第一个他就讲到了祷告。
第一个他提到祷告。
他说你们 这个生命里面是一个祷告的生命。
他提到这个生命是一个祷告的生命。
怎么样祷告？他讲到四个方面，他说要恒切的祷告。
他提到有四个方面，第一要恒切的祷告，
就是一直不断的与神有交通有联系，
就是一直不断的与神有交通有联系，
跟神有团契，
跟神是要有联契。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祷告的人就是对神的信心，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祷告的人就是对神的信心。
一个会祷告的是一个见证，
会祷告的是一个见证，
因为他对神的信靠，
因为他对神的信靠，
也是跟神的关系，
也都是对神的关系。
另外他说什么样，要警醒。
另外他还讲到是需要警醒，
就是你要非常的打起十分的精神，你在祷告来警醒神怎么样的带领你。
你要打起十分的精神来祷告警醒神是怎样来带领你。
今天基督徒也是，我们警醒的等候主的再来。
今天基督徒同样都是要警醒主的再来，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当时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时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
当时门徒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当时门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耶稣告诉他，你们要警醒祷告，
但是耶稣告诉他，你们要警醒祷告。
但是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只是看不懂的时候就忧愁，
他们当时看不懂，他们就忧愁了。
忧愁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睡觉了。
忧愁的时候他们就睡觉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要发生这么严重的事，
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将要发生这么严重的事。
耶稣要上十字架，
耶稣要上十字架，
他就要受苦受羞辱，
他要受苦受羞辱，
他要付上巨大的代价，
他要付上巨大的代价，
成就对人类的救赎，
来成就对人类的救赎。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够警醒，
所以有时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警醒，
我们没有看重这个祷告，
因为我们没有看重祷告。
我一直在想，如果今天你要去拍卖房子，
我在想今天如果你去拍卖房子，
你不会打瞌睡的，
你不会黑眼瞓，
你的这个是你再累再累，这个都是要瞪着十分的精神，你在听这个要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如果你在当时的时候你怎么累，你都会打醒十二分精神将房子拍卖下来。
另外还要怎么样，这个祷告要感恩，
而且这个祷告还要感恩，
是个感恩的祷告，
是一个感恩的祷告。
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感恩的人，
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感恩的人，
他为什么感谢神，
他怎么感谢神，
他说感谢神我们靠着他可以得胜，
他说感谢神我们靠着他就可以得胜。
他看到神，他说感谢神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他说他看见神在他有说不尽的恩情。
弟兄姐妹，我们跟神怎么样了解他？
弟兄姊妹，我们同怎样去了解他呢？
就是我们当我们跟神亲近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与神亲近的时候，
你发现神是何等的慈爱，
你会发现神是何等的慈爱，
他多么的怜悯，
是多么的怜悯，
他何等的他来就是帮助我们，
他来如何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得到各种各样的恩典，
让我们得着各种各样的恩典，
而且不是我们所配得的，
而且不是我们所配得的，
你就会感，
你就会感恩，
感恩很重要，
感恩很重要，
是基督徒的见证，
是基督徒的见证，
是你跟神关系的见证，
是你跟神关系的见证。
所以我们需要在生命中遇见主，
我们需要在生命当中来遇见主，
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来见证荣耀他，
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来见证荣耀他。
另外他讲到这个祷告什么，他讲到也要为我们祷告。
另外他讲到这个祷告点呢，也都是要为我们来祷告，
就是基督徒这个见证，我们常常为他人祷告。
基督徒的见证就是常常为他人祷告，
我们只是不是只是一直在想为自己，
我们不要一直只是想为自己。
我看保罗在这里的祷告，他叫他来祷告，
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是说叫他来祷告，
他没有叫他，哎呦保罗能不能叫他们祷告，我从监狱里可以释放了。
保罗有没有说叫他们来祷告，使我可以在监狱里面被释放，
或者我要去这个罗马，我要去审判，我能够这个审判可以胜诉，
或者是为我祷告使我去到罗马来上诉可以胜过，
或者是他说哇你们祷告我平安的过世吧，
或者你们来祷告使我平安过世呢？
你看他祷告，神给我开传道的门，
睇下佢嘅祷告系话：神，你给我哋开传道嘅门，
我能够讲基督的奥秘，
我可以讲基督嘅奥秘。
他就是祷告，希望神的旨意在他身上能够得以成就。
佢就系祷告，使神嘅旨意可以喺佢身上得以成就。
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很重要的见证，
呢个系基督徒一个好重要嘅见证。
我们常常有国度的胸怀，
我哋常常都要有一个国度嘅胸怀。
我们为弟兄姐妹的需要，常常在心里来纪念。
我哋常常为弟兄姊妹嘅需要喺心入边嚟纪念。
那个时候，神的生命就会你在这里充满你，
所以神嘅生命呢个时候就会充满你。
旁边人就会看到，这是基督徒的见证。
旁边嘅人就会睇到呢个系基督徒嘅见证。
我们知道见证。不是在为自己做见证，
我们知道见证不是为自己，
见证就是别人看到，哇，这个人真的是耶稣的门徒啊！
见证就是被人看到这个人真是耶稣的门徒。
另外他也告诉我们这个基督徒另外一个生命里面的见证，就是在生命里面他有这几个方面的表示。
另外他再讲到基督徒生命的见证，他还有另外几样东西的表现。
他提醒门徒，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
他提醒门徒，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
这个光阴怎么样？他说：“用智慧与人分享信仰。”
他说这个光阴就是用智慧与人分享信仰。
啊，与智慧与外人交往，
用智慧与外人来交往，
就是跟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
就是将同那些还没认识神的人。
我们要爱惜光阴，就是抓住每一个机会，
就是抓住每一个的机会。
把这个基督的福音告诉其他的人，
将基督的福音话给其他人听。
啊，好像我们教会有这个外展，有福音八讲，我们有这个英文班，
就好像教会我们有福音外展的事工，有英文班和福音八讲。
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些事工，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向人来分享信仰的福音的一个管道。
我们也都藉着这些的事工向同人分享福音。
另外这个见证他说什么，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流露，
而且他说这个见证还是基督徒生命的流露。
在这里保罗特别讲到这个生命的流露，很特别，他没有讲其他的东西，
这里他讲到生命的流露是很特别，他没讲其他的东西，
他就讲到基督徒的言语，
他就讲到基督徒的言语，
常常带着和气，
他说常常带着和气。
我记得我曾经碰到过一些刚刚开始接触到基督徒，
我曾经碰过刚刚接嘅基督徒，
接触到一些基督徒，
接触到一啲嘅基督徒。
哎呀，我觉得他们好像没有脾气一样，
佢哋好似好冇脾气咁。
哎，他们的心里真的是很柔和，非常的和气。
佢哋入边真系好柔和，好和气。
他们总是带着笑容，
佢哋总系带住笑容，
啊，很充满了平安，
充满咗平安。
啊，我就看到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
我睇到呢个就系基督徒嘅生命。
啊，以后我们真正认识了，我就知道哦，原来耶稣也说我柔和谦卑。
当我真正同佢认识之后，我先明白耶稣嘅话，我柔和谦卑。
原来耶稣生命里面充满了这个爱的生命。
原来耶稣基督入边充满咗呢个爱嘅生命。
他的怜悯。
他的怜悯、
慈爱、
慈爱，
还有他的信实，
还有他的信实。
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言语，
所以他特别提到言语。
实际上言语就是我们一个心灵的窗户，
其实言语就是我们心里的一个的
窗户，
窗户，
对，窗户就是我们心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借助这个言语就把我们的生命可以表露出来，
就是藉着这个言语将我们的生命表露出来。
另外就是我们基督徒能够成为一个调和的盐。
另外，基督徒要成为一个调和的盐。
啊，就是这个盐啊，我们觉得这个盐很重要。
我们知道盐很重要。
啊，有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啊，我怎么把这个菜煮得好吃？
有些人会说，我怎样将菜煮得好吃呢？
啊，如果你去问一个大厨，
如果你去问一个大厨，
哎呀，大厨有的时候会回答你，这个最关键的就是一个字。
他会说给你听，最关键是一个字。
这个菜好吃不好就是这个盐，
菜好吃不好吃呢就是在乎盐，
因为盐是调味的，
因为盐是调味的，
借着这个调味把这个菜做的就是好吃了，
藉着调味就将这道菜做得好吃了。
啊，所以这个盐另外还有一个什么，一个防腐的作用，
另外盐呢还有一个防腐的作用。
所以今天基督徒的生命可以帮助造就人，
所以今天基督徒的生命是可以帮助和造就别人，
可以在潜移默化当中你会看到基督里面 他会看别人看到我们不同的地方。
在潜移默化当中，你比别人看到你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他说基督徒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基督和灵舍而活。
所以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基督徒不是为自己而活，是要为基督和别人而活。
好像保罗也说，他说我今天活的不再是我。
好似保罗曾经亦都讲过，现在活着嘅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而活，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而活。
所以在生命的见证里面，我们一直看到他一直叫我们怎么样，好像都是为别人的好处。
我哋所以从基见证入边，我哋都睇到，好似佢叫我哋一直都系要为别人嘅好处。
我们在最后这个哥罗西书最后的一段，就是七到十八节。
我们在哥罗西书最后这一段呢，就是七到十八节，
是保罗的一个问安，
是保罗的一段的问安，
他跟同工来问安，
去向他的同工来问安。
但是我们如果看这段他所给他们同工所说的话，
我们看一下他对同工所说的话。
有些人说这一些人好像就是初期教会一个信徒生命的一个样板，
他们说这些同工呢，其实是初期教会他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样板。
这里他讲的包括自己有十一个人，
包括他自己呢有十一个人，
除了一个好像后面他怎么样，贪爱世界走了，
除了一个在最面后面呢，他贪爱世界他离开了。
他们所有其他的人你看都是有忠心的执事，
在他当中其中有忠心的执事，
是保罗的同工，
是保罗的同工，
为主成为主的仆人，
为主成为主的仆人。
有的是什么生命好像阿尼西姆，因为他过去没有信主，他就逃离他的主人，现在他改变了，
又好像阿尼西姆那样，他逃离了他的主人，但是他现在的生命改变了。
还有什么？还有有些人跟保罗一同陪保罗一同去坐监，
还有一些呢，就是陪着保罗一起去坐监。
这里面还有两个是我们今天这个新约福音书的作者，
另外还有两位呢，是我们新约的福音书的作者，
好像马可、路加，
就好像马可和路加，
原来他们都是保罗的同工，
原来他们本来都是保罗的同工。
好像没有讲 他们做其他的事，他们虽然也是医生，也是，但是他们都是什么，都为主做工。
虽然没有讲他们做些什么，虽然他有路加是医生，但他都为主来做工。
还有肥，你看这个还有什么，他们有些是在自己家里开放变成教会的，
有些是开放自己的家庭是成为教会的。
最后保罗他自己他一生为主受苦，
最后保罗自己一生为主受苦，
他忠心的服侍神，
他忠心的来服侍神，
他一生就是做外邦的使徒，
他一生做外邦人的使徒，
他把福音传给那些外邦的人，
他将福音传给外邦人，
建立这个教会，
建立教会，
所以他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所以他们的生命都成为美好的见证。
我们在读教会历史的时候，
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
我们常常在想教会历史当时的这个在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的非常残酷逼迫的环境里面，
我们看到当时基督教是被罗马很严很严重的逼迫的时候，
但是他们却可以表现出这个基督生命里面的美好，
他们却可以表现到基督生命的美好。
一个字就是他们为主做见证，
一个字就是他们为主做见证，
改变整个的罗马帝国，
改变了整个的罗马帝国，
也改变整个世界，
亦都改变整个世界。
这就是福音的大能，
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
基督徒，当我们愿意为神做见证，
基督徒，当我们愿意为主做见证，
虽然是挑战，
虽然是挑战，
虽然会有很多的挣扎，
虽然有很多挣战，
但是我们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对我们说的，
但是我们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那里跟我们说，
他说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
他说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
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
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
是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
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基督徒，如果你为主而做，
基督徒如果你为主而做，
就有永恒的价值，
就有永恒的价值。
感谢神，
感谢神，
让我们能够常常因着信徒的见证，我们可以将耶稣基督荣美的生命可以 涌流露出来。
因住我哋信主嘅见证，将耶稣基督嘅生命可以流露出嚟。
基督徒能够如何活出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
基督徒如何可以活出一个丰盛嘅生命？
就是将基督的他的荣美、他的丰盛彰显出来。
就是将基督荣美嘅生命、佢嘅荣耀彰显出嚟。
好，我们可以看到三件事情。
我哋睇到有三件事。
让我们努力在家庭中为主做见证。
让我哋努力喺家庭当中为主嚟做见证。
让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在我们周围的人群里面为主做见证。
让我哋喺社会当中，喺周围人群当中为主嚟做见证。
更因着我们生命里面流露出基督的香气，我们来荣耀主。
藉住我哋生命中流露出基督嘅香气，我哋嚟荣耀主。
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丰盛。
咁样我哋嘅生命就可以丰盛。
愿主来帮助我们一起祷告。
愿主嚟帮助我哋一同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借着保罗的书信。
感谢你藉着保罗的书信。
不但让我们看见基督何等的美好。
不单只让我们看到基督何等的美好。
你更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也可以丰盛。
你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仍然同样可以丰盛。
愿主帮助我们。
愿主你帮助我们。
在这个一个面对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
让我们在这个面对现实的世界里面，
让我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
让我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
愿意顺服，
愿意顺服，
愿意来信靠，
愿意能够信靠，
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使我们的生命可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也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丰盛，
也都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丰盛。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让我们